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佳怡。
哎，罗老师好，
大家好。
听到罗老师呢，真的让我们觉得好像很多的问题可以借这个机会呢来谈一谈啊。
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分享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平台呢，教牧辅导教室可以说是无所不谈，有的时候我们谈的辅导呢可能比较是个人的或者是家庭的。其实作为一个牧者在教会侍奉的里面呢，其实很多的问题呢在牧会的工作里面真的千头万绪，有的时候作为一个牧者本身呢，我们也自己的限制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需要有一个平台呢能够一起的分享来探讨。那会不会有的时候即便是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对，
但是这种的分享探讨本身这个过程啊，从辅导的角度，罗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个也是有意义的？
对，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些心里想的问题大家提出来说一说，有时候对自己来说呢，对自己健康心灵是一个有帮助的，因为有很多自己觉得不公平啊，或者在侍奉上有一些冲突啊，都不能够有一个渠道可以去分享，会积压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就长期这样呢不好。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这些问题可以拿出来大家讲一讲说一说，可能我听听你的意见，可能我也听听别人的怎么去处理，对我们自己去处理一些问题，其实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参考的意见。所以在解决问题啊，或者我们在探讨一些议题的时候呢，其实这样的分享是有帮助的。
对，其实这种分享呢，我想很多同工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哈，因为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遇见一些困境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渠道啊，不一定是辅导，即便也是同工之间，有的时候彼此的交流谈谈谈，哎，就发现呢原本乌云一片呢、谈完以后呢，哎，好像雨过天晴，
对，
很多事情哦，对，我怎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哎，这个事情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那个问题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决，那么经过这种谈或者这种分享的渠道的时候呢，哎，好像本身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对对对，
结果呢给自己就找到一条出路。那么对于侍奉者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觉得啊，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台哈、那么我们希望这个教牧辅导教室呢，我们真的是一个陪伴哈，
对对对，
那么跟同工一起的来分享，那么在牧会教会或者我们个人家庭呢侍奉中间呢，可能我们无所不谈，我们可以来谈一谈在这种困境的当中呢，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比较同理心呢、来去理解。
对，
好，很快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议题，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教牧辅导教室，那么当然我们也盼望透过这样辅导这样一个渠道呢，能够和内地的同工一起同行，所以我们也盼望如果你在牧养或者是自己传道人婚姻家庭各方面或者弟兄姐妹面对的一些难处呢，你希望透过这个平台一起来分享的话呢，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呢可以透过电邮和我们来联络的哈。
对，
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议题呢，就是关于教会纪律的问题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就很沉重哈。
对对，
因为我们一听到纪律呢就想，哎呀，这个是对犯罪的啊一个 处理哈、
嗯。
但是呢，纪律的本身呢，其实啊，我们要留意，绝对不是为了处罚而处罚，
嗯、
甚至不是为了纪律管教而管教，而是背后其实罗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希望能够挽回啊。
对。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纪律方面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首要重要的就是关爱。
嗯，
我们用爱心、
啊、关爱、嗯、
去关用爱心去挽回可能犯错的一些弟兄姐妹啦，可能一些我们同工也有会有犯错的时候。所以我们你刚才说不是惩罚，也不是什么要处理这个错的问题，重点是让犯错的人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也用心关怀帮助他可以从这个错误里面走出来。
嗯，
因为以后他还要侍奉呢，还要在这个信仰的路上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如果我们缺乏关爱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受惩罚纪律的人呢，可能就有一个很大的伤害。
嗯，其实呢这种的啊纪律的问题呢，对中国人来说啊，罗老师，我们很直白的说哈、
嗯、
好像谈这个问题有时候就会比较容易陷入一种很怎么说呢，很主观的一种观念、
嗯、
就是说好像如果我有什么事情需要被纪律的话呢，我面子上就挂不住。
嗯，
所以好像我曾经访问过罗恩牧师哈，
嗯
他说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当然不是绝对的哈。
对对，
我们也看见很多因着纪律继续被挽回回到教会的，但是的确也存在一些很多的例子，就是当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呢，哎，这个人呢就觉得羞愧，
嗯，
觉得很没有面子啊，所以就离开教会，甚至离开信仰。
嗯，
那么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困境？
其实
当教会要去执行这个纪律的时候、
嗯、其实被纪律的这个人可能他心灵里面真的不好受、
嗯、
因为可能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要公开、
对公开、嗯、对自己真的好像是个没有面子、
嗯、
但是如果他可以从一个学习接纳自己的这个情况里面呢，他真的去悔改还有呢靠主自己在 站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他可以慢慢要负起自己这个责任以后呢，他还是继续的留在教会、
嗯、
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教会整体对我这个人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
嗯，
可能如果他们在这个惩罚的过程当中比较严厉
、
没有给我一个关爱一个认错的一个这个感觉，所以有时候可能我就不能够接受、
嗯、
可能认错悔改以后我可能要离开这个教会。
嗯，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以下呢，有时候如果他真的要离开，但是他没有离开神，可能去到别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
嗯，
可能我们可以理解他这个心灵的感受、嗯、
对，
但是如果我觉得教会如果做得好一点，也让这个犯错的人他感觉真的被爱关心可以重新再来了，我们也觉得有一些例子、
嗯、
他还是会留在我们的教会、
嗯、其实
这个小一点吧。
对，不过我觉得对华人教会来说呢，可能面对的一个难处就是今天有很多这个来说是非者哈，很喜欢搬弄是非是非人哈、
嗯、
那么有的时候对于一个犯错的一个肢体呢，好像刚才罗老师提到一个关爱从教会这个角度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哼，
但是有的人就心中可能会有一个盲点，一个障碍，我姑且这样说，就是说他说哎呀，我如果再公开承认这个错误，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可能面子挂不住呢、
嗯、
还有就是我可能不会被原谅的。
嗯，
我可能绝对不会被原，比方说我们辅导过很多像这种婚姻外遇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啊，你承认啦，你就据实以告啊，但是可能犯错的对方就想，我如果全盘托出的话，那我就没有回头路了、
嗯、
我就不可能被原谅了、
嗯、
那么也有这种情况、
嗯、
因为害怕所以就隐藏、
嗯、
那么希望这个随着时间过去呢，这个伤害慢慢减低，那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健康呢？
不处理让他慢慢去减除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健康。
嗯，
因为他没有 其实我们说在一些犯罪的这个过程不是 只有得罪神，我们也得
罪
人，
对，
所以我们能够学习可以在公开的这个情况里面去面对自己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是很好的。
嗯，
我们可以公开自己的问题，还有我觉得教会，我刚才说关爱是很重要，教会处理我以外还有没有一些跟进的一些我们说后续的一些关怀呢？这个很重要。
嗯，
在我教会里面我就有一个同工，他就是婚外情，教会知道以后呢就让他可能停下侍奉，也公开把教会的一些会友啊，就是有会籍的一些弟兄姐妹叫回来，我们一起跟这个同工祷告，除了为这个弟兄认罪祷告以后，其实我们也有罪啊，也有犯错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做好关爱，
嗯，
关心这个弟兄，所以我们就整体的认罪以后呢，大家就一起为这个弟兄，为我们教会祷告，还有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同工的团队，
嗯，
几会的牧者特别关心这个同工，可能一个月跟他见面一次啊，也劝他可以出外找一些辅导去处理他婚姻的这个问题。两年以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同工已经悔改了，他也在这个属灵的追求上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真的可以面对自己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教会就恢复他的侍奉，
嗯，
所以他现在也在教会里参与。不过你刚才说这个面积的问题他不是常来，但是有一些侍奉我们请他过来负责的时候呢，因为他也是一个牧者牧师，所以他也回来帮忙，但是他也参与别的一些可能教会的服事，
嗯，
拆船啊这些的工作，其实他以前参与的他已经恢复了。
嗯， 嗯，不过我想这个算是比较正向啊，
对对，
成功的哈。那今天呢我们想来谈一谈内地教会实际的状况哈。
嗯，
那么安徽汤姊妹呢啊，我来分享一下她所谈到教会怎么样处理这个纪律的问题，嗯，其实又是一种另类的一种的模式哈。啊，汤姊妹她分享，她说我是农村教会的一员，虽然是农村教会，但却也有教会呢在执行教会纪律。她举一个例子，她说有一个弟兄呢，原本是带领当地一个月一次的查经聚会，后来呢，可能因为经济的需要，就撇下教会出外打工，在外面工作了很多年，衣锦还乡，啊，确实也赚了不少钱，好像呢，生活各方面都改善了，经济呢也很明显的变好了，甚至开车回到教会。那么姊妹就分享呢，就是当年呢，这个弟兄离开教会之后呢，就由别的弟兄啊接着他来带领这个查经聚会，所以这位衣锦还乡的弟兄呢，当他回来以后呢，啊，他仍然想继续的来参与教会带领查经聚会，但是教会呢，非但不让他带领查经，还要求他写检讨，在他认错之前呢，甚至停止他参与教会的侍奉。哇，这个
严厉啊，
严厉哈哈。那当然我们啊不了解这个前因后果哈，嗯，我们也不好在这里马上就下一个定论，但是听起来啊，这个汤姊妹这样的分享好像觉得她对这个教会处理这个纪律的事情是不是有点过头了，觉得有点严厉了。
对对。因为感觉如果她出去打工，打工是不是一个要用
纪律
去处理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对教会，对这个弟兄也是一个很需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嗯，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更严重的就是啊，要写检讨。
对，
那么检讨什么呢？因为我爱世界还是怎么样哈，啊，或者是说要认错，还要啊停止教会的侍奉。哎呀，这个会不会就是有的时候在处理纪律问题，就圣经也讲嘛，就是真的是为了挽回，而不是要好用各样的严厉的打压他，以至于让这个弟兄灰心跌倒。
嗯嗯，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要提一提，就是教会执行这个纪律的目的是重点在哪里。
嗯，
我们一看他在参与教会的这个服事里面，如果他停止了参与侍奉，我们有没有了解他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他出去几年，他回来想要在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的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弟兄呢？真的要看看这个纪律的目的在哪里，不是惩罚为主。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执行纪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那因着这个弟兄呢在外面打工哈，经济好转了，所以教会就要动用纪律来处理。那么这是不是说啊，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啊，有的人就会质疑一个问题，就是难不成我不能够啊，为了我自己的生活做一点改善吗？如果我改善，是不是就是贪爱世界呢？那么教会怎么样来认定这个事情，来做这个纪律处理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执行纪律的目的在这里就很重要了。
对呀、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把这个世界跟这个属灵分别的很严厉，
绝对。
所以有时候如果他出去打工的，就是不爱神，去贪爱世界这样的观点去看一个弟兄，一个参与侍奉的人呢，真的有一点过头。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纪律的目的，就是对罪人方面呢，使犯罪的人得以回转。 那是罪，罪什么是罪呢？什么罪要用这个纪律来惩罚呢？我们就要清楚的去处理。
嗯，
因为他去打工，如果他真的是生活有需要的时候，教会也没有给他一些帮助，他有这个必须的时候，这个他不是犯罪。
对对对，
我觉得他是生活这个需要，他就要出去解决自己家里的生活。
对，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哈，
对
啊，有很多的确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那面对小孩子要读书啦，甚至啊生活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呢，那么当教会又没有所谓啊及时的帮补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从教会的角度哇，好像也并没有太强的一个理据，好像就这个事情来做所谓的纪律的来处理哈。不过我觉得刚才罗老师提到，就是教会做纪律呢，主要就是他真的是犯罪，这个犯罪是讲到他得罪神跟得罪人哈。那这个打工出去赚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个人性的一个选择。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由教会来定罪呢？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反而会让当事人呢会觉得一种受伤，甚至一种变成一种莫须有的一种罪名啊。
对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做这个纪律，它的公信力哈，可能还是弱了一点。
所以对教会来说，如果信徒看见这样的情况，其实对自己信徒来说，其实也有心理上的一些什么说问题
啊一些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想法，那我去打工是不是我也犯罪？也要去怎样呢？这个对教会整体来说呢，不但没有讲到这个圣洁怎么分别为圣哈，还有给他们一些混乱的一个情况。
是
因为工作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要，还有我们说对社会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在社会上有我们自己工作的责任。如果这个弟兄他真的生活需要，他要出去打工维持自己的生活，其实他对自己在这个社会上他有自己的本分去工作维持生活，其实都是可以明白的。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执行纪律的这个情况是怎么去返回从罪当中回来。这个弟兄在这个情况里面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对，而且很特别，就是当他回来教会以后呢，他还是希望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
对，
而这个时候教会来动用纪律的时候呢，其实他的一种权威啊，一种公信力呢，其实是比较弱的哈。
对，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汤姊妹啊能够更具体的来分享之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呢，当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从圣经来看，就是不是要去定人的罪，刚才我们也谈了，主要是挽回啊。所以不要太快的所谓的执行纪律。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其实纪律呢是最后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手段吧，
是的，
应该这样说。
嗯，
那么其实在这个之前，在执行纪律之前呢，应该多一点的理解，多一点的沟通，多一点的接纳。那么让肢体呢在这个侍奉的中间呢他能够慢慢的认识自己。那么处理纪律呢，其实还是刚才罗老师谈的，还是因为罪的缘故，那么很明显的罪的缘故，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执行纪律。
是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如果我是这个教会这个弟兄啊，回到教会里面，教会怎样对我的时候呢，可能我就马上
离开了
啊，因为我们觉得他都没有体谅，也没有感觉我的这个情况。我相信教会有他的这个角度，就是觉得他这个弟兄放下侍奉出去工作，有点可能对教会对神都不负责任，有一点可能偏爱这个
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要从这个实际的问题来看看这个弟兄实际的情况，我们再决定怎么去关心去帮助他才是。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呢，就牵涉到内地教会呢，可能我们在对于侍奉或者说对于在外面工作呢，这两者之间一种二分法。
对对对，
好像觉得我们今天去到外面工作就是贪爱世界。
是。
那么如果我留在教会侍奉呢，哎，我就是属灵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其实这种的二分法呢，在信仰上来说，某方面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好，那么在这个教会呢，在这个个案回应方面呢，罗老师您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 来帮助这个弟兄呢？
我想这个弟兄回来以后呢，他想参与服事，其实也他是表达他是一个渴望侍奉的人，
嗯，
因为他过去放弃了，现在回来他还是想服事，所以教会应该去明白他当初他离开教会的时候他要出去打工是什么的情况，是实际生活的需要他必须要出去打工呢，还是他真的是贪爱世界，
嗯
啊，我现在想赚钱呢，赚多一点呢，我就出去。如果看看他这个对侍奉的这个态度，当时的问题，实际问题是哪里的时候，我们才决定他怎么去安排他是否能够侍奉。
嗯，
还有呢，我们觉得就是他出去以后，他的教会生活有没有参与？
哦，对了，
不同的
教会生活，要了解，要了解。嗯，
如果他真的是生活需要的时候，他必须要离开这个自己家乡，他出去另外的地方去打工，为了生活的需要，他要解决是可以明白的。
嗯，
他出去以后，他也在那个地方找一个，合适自己的教会继续参与，无论是崇拜啦，还算是侍奉了。如果他还是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显示他还是爱神。
对，
他也是参与教会的一个有这个热忱。
嗯，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如果说他过去是因为信心软弱了，
嗯哼，
或者说冷淡了，
嗯，
他现在啊重新要回到教会，
嗯，
一般来说呢，教会应该是非常欢迎的哈，
嗯，
鼓励他在信仰上来帮助他。
嗯哼哼，
那应该不是那么快就用所谓的纪律来处理哈，
对对，
而是啊，好像圣经所说的，这个有一个迷失的羊，当他回转的时候呢，
嗯，
我们要为他欢喜快乐哈，
对，
怎么可能会用纪律再去先去处理他？
处理他，对。
那么这个好像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嗯，
所以教会如果他回来啊，很快要拾取这个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他过去这个情况。
对了，对了。
如果他真的冷淡，信仰没有失去这个信心，出去以后现在回来，他很想侍奉，我们就要用爱心给他一个表达，就是你过去怎样，现在我们也要重新来看看你在这个属灵生命上的表达，
嗯，
如果真的你是成熟，嗯，也是已经有长进，我们才给你在侍奉的机会。其实这个弟兄也要学习，回来以后再参与教会是不是要马上，
对，急着要参与侍奉。
对， 对， 对，
对， 对了对了，
如果教会怎样给我一个机会，
嗯，
看看我自己的情况的时候，
嗯，
我也要忍耐接受，也让在这个属灵生命上表达自己是适合侍奉的人才参与。
那么作为一个教牧人员呢，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就是啊，多了解，多认识，多观察。
对，
那么让这个弟兄呢有机会啊，能够慢慢的啊回到教会以后呢，从各方面因着教会对他的认识了解呢，啊，来帮助这位肢体呢能够重新在侍奉的里面重新的啊站立起来。但是刚才罗老师的一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啊，当事人呢也不一定急着啊，我回来我就是要
马上
为教会开天辟地啊，我要接这个服事接那个服事，其实也不必那么的着急。有的时候等待对双方来说呢都是一个好的哈。
是的，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弟兄姐妹先探讨到这里。那么盼望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有机会呢啊，一样关于教会纪律的问题，从不同的个案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谢谢罗老师，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强壮胆往不偏下去，愿你荣耀。